好，按照以前简老师规定我的练讲的方式哦，以前跟简老师学练讲，他就有规定哦，开始讲一个不管是经也好论也好，都要从介绍这个经也好，这个论也好，或者是这个讲义啊，或者什么东西也好，你要先介绍它的题目，对不对？这个叫做释名。你要介绍这个经是谁讲的，或者这个论是谁说的，或者这个讲义是谁编的等等啊、哦。你要释名啊、哦，释名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这一本书或者这个经这个论嘛哈、哦，它的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它的意思是什么啊、哦？它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还有就是它的作者是谁？包括这两部分，这是释名。释名以后就要辩体明宗论用。是不是常常听到辩体明宗论用？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一个大纲？看到了吗？好、哦，讲义的第一页有一个大纲给大家，就是用这个大纲来代替。好、哦，我们接下来的啊、哦，就是本来一般讲论或者是讲经啊，本来会要用的辩体明宗论用啊、哦，我们用这个大纲来代替。然后接下来就是判教相，好、哦。那这个佛教基本知识非常完整，它是包括了刚才阮桂良阮老师已经跟大家讲的啊、哦，不管是信宗，就是主要是要给大家一个二无我的空正见啊、哦，不管是要讲这个，或者是讲唯识法相啊、廖老师接下来的课要跟大家介绍的唯识法相啊、哦，或者是最后要讲法界圆觉，就是我们吴老师要跟大家介绍的法界圆觉，全部这本书里头全部包括，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一年为什么要用这一本书的最重要的理由，它全部都有。不过它还是以唯识法相为主，好，以唯识法相为主这一本书，所以它那个判教相就是这样子了。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就要先从佛教基本知识来介绍啊。佛教基本知识它是正果法师写的，正果法师编的，所以我们先把正果法师做一个介绍。这个在书上没有啊、哦，我自己有去查资料，这个大家的书上没有。我建议了，我们下次在印佛教基本知识的时候，我们基金会可以把正果法师的那个传呢，正果法师的小传印在书的前面，让大家了解正果法师。我的资料是从于林坡于老师的现代佛教人物词典上面好那个影印出来的啊、哦，我的根据是这个。好，正果法师他是四川省自贡市人，他民国二年出生。正果法师他自幼体弱多病，他经常的缠绵病榻哈、哦，以至于他不能够正常的读书，只是断断续续了读了几年的私塾。年龄渐长以后，好，他深感人世多苦，生起了出家的念头。在19岁的时候，哦，在四川省的中江县有一个寿宁寺，那个在那个地方，他李广渠老和尚剃度出家。好，那出家了以后。啊、哦，他19岁的时候出家，三年以后，他到重庆的华严寺，进入了这个寺里头所设的天台教理院去学习。啊、哦，他学习天台教官。啊、哦，然后在2年以后，他又考入了重庆的汉藏教理院学习。汉就是我们的汉传的佛法，那藏就是藏传的佛法哦。汉藏教理院学习，他在这个汉藏教理院学习了六年哦。学习六年，他在这个汉藏教理院学习的时候，他受教于法尊法师、法房法师哦，都是大法师，非常有名的法尊法师、法房法师、应顺法师、雪松法师等等名师哦。他主要的是学菩提道次第广论，跟法尊法师学的，然后跟法房法师学了俱舍论、哦、他也跟雪松法师学阿含经等等， 在佛学上面就扎下了非常坚实的根基。他从这个教理院汉藏教理院毕业了以后，就留在这个佛学院里头任教啊。后来他也就是在抗战胜利了以后，他就在这个佛学院里头担任教务主任啊。好，那什么时候正果法师他就是写了这一本佛教基本知识呢？啊，在大陆上面哈，1956年。就不用民国多少年了，他们都是用1956年。1956年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民国45年了哦。中国佛教协会，就是中共那边的中国佛教学会，在北京的松原市成立一个中国佛学院。哦，正果法师在中国佛学院里头担任教务主任，他自己在那边任教，也就是他在中国佛学院任教的期间。正果法师编写这一本佛教基本知识，作为那个僧众他们学佛的一个教材啊，用这一本佛教基本知识作为教材。这一本佛教基本知识30余万言，在佛学院里头是比较多的时间学的啦哈，我们现在比较少的时间，所以大家学习起来会更辛苦啊。那大家只要心里头先有一个很坚定的想法，我为法来，一切的苦都能够吃。好，好，正果法师他在1966年，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我们称为十年浩劫，在那个时候吃了很多的苦啊，入狱啊，跟我们上次来的那个孟参老和尚一样啊，在牢里头非常辛苦，被打啊。对，很辛苦，然后那个时候也每天都有人去劝他，跟孟参老和尚一样劝他还俗。那正果法师他不为所动哈，正果法师他说，佛弟子所学的就是戒定慧三学，要劝他舍戒还俗是绝对不可的哦。戒学是定慧二学的所依啊，戒是根本啊，他绝对不能够舍戒啊。这个样子，正果法师熬过了10年非常非常艰苦的岁月，很了不起，你知道，10年啊。后来，在1981年的时候啊，正果法师他当选北京佛教协会的会长啊。正果老法师他一生大半的时间从事僧侣的教育工作，他佛学的基础非常的深厚。他尤其是精于法相为事啊，正果法师他诲人不倦，造就了非常多的僧才啊，他自己戒行精严，一生修持不懈。那平常待人接物很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在1987年，就是民国76年的11月20日，在北京的广济寺四级，就是往生哦。他世寿75岁。好，这是正果法师的小传，非常感恩正果法师留下这么好的教材给我们，现在可以用，非常感恩。那现在我们就介绍佛教基本知识哦。这个佛这个字大家都很清楚啊，有广狭二义啊。那假如说通常我们讲佛，讲狭义的来讲，佛就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现在所学的都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言教，对不对？好，佛指的是本师释迦牟尼佛。那假如广说的话哦，大家也晓得，佛者觉也，佛就是觉的意思啊。那觉我们说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无上菩提，这个是究竟的圆满，这是究竟的圆满啊。那假如无上正等菩提，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求得无上正等菩提，就无上正等正觉啊。那不是一步可及的啦，中间当然经过很多很长远的修行啊，很多的层次这样子啊。那我们从自觉开始， 自觉觉他到觉醒圆满，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是这样子，这样子的一条路啊，这样子的自觉觉他觉醒圆满，就可以称为佛啊。所以佛有这样子两个意思，我们下面介绍三宝的时候会再讲佛这个字，所以我们现在就很简单这样子讲佛。然后佛教，佛其实这个是教，佛教的，他的就是佛教给我们的啊、哦，佛教的东西太多了。佛讲经说法49年啊，49年三藏12部，这个太多了。我记得我们去参访境界法师的时候啊，境界法师一开始就跟我们讲，学佛最大的困难有两个，一个是学不完，太多了，佛法深如大海，又深又广啊，佛法太广博啊，这学不完，这第一个困难学不完啊。那第二个困难学不懂，这是两个困难啊。佛教给我们的那个教，我们现在用的是他的那个言教啊，又广又深。我们会觉得很困难，又学不完又学不懂。那学不完的部分非常非常感谢有很多的祖师大德，比如说正果法师为我们做了一个系统的整理。所以我们这个课刚才也讲过，同学可能在程度上面是有一些差别的，不过都能获得很大的利益。那假如说你是已经学佛很久了，你可以利用这一年的时间，把你所学过的佛法做一个很完整的、有系统的整理，非常非常好的整理。怎么说呢？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大纲哈，我们学教理的部分哈，就有分三宝，对不对？三宝是我们的归依境嘛，这是我们学佛的根啊，哈，所以一定要先讲。讲完三宝以后，就有白法三科、四谛、十二有支法印，对不对？哦，你假如已经学佛很久了，我相信你有很好的基础了，你就用这一年的时间好好的做整理。这个整理是很有系统的整理，解决你哦，佛法浩瀚如大海，这怎么人家问你，哎，你学佛，你跟我讲一讲学佛最重要的，你只用半个小时，或者他跟你说你只用10分钟的时间跟我介绍一下佛法是讲些什么东西，它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哎，请问你就算学了10年20年了，会不会觉得很困难啊？还是会嘛，对不对？好，那你这一年就好好的整理，人家即使是只给你半个钟头的时间，10分钟的时间，你也知道佛法最重要的要理是什么，好吗？好，你就可以跟他讲白法三科、四谛、十二有支或者法印，三法印或者一十相印，知道吗？这个就是佛法含瓜哦，全部的佛法。那它当然就是要义嘛，要不然它怎么含瓜所有佛法最重要的内容。而且每一个佛法，我说你不必白法三科、四谛、十二有支、法印全部都讲，因为这一个就涉其他。白法就涉下面的三科、四谛、十二有支、法印，同样的反过来，法印也是白法三科、四谛、十二有支全部的内容。你这一年要有这种本事，知道吗？假如你都已经学了十几年了哦，你这些白法三科、四谛、十二有支、法印你都已经清楚了，可是你要有这个本事，你可以有系统的把它摄持下来，好吗？好，对于很多我们已经有佛法基础的同学，希望这一年你可以做到这样子哦。那其他有一些同学是学了不久的啊，这一年就可能哎要更辛苦一点了啊。你总不可能说两串胶就来了都没有预习啊，这样子也许不太好。也不可能说你回去以后课本一丢没你的事了啊，也都不复习，这样子可能也不太好啊。所以假如说你是比较初学的，你要赶得上进度的话，你要在这一年就能够获得佛教基本知识的话，可能你就比较辛苦一点，预习跟复习的功夫可能是一定要做的，这样好吗？好，那所以对于我们这边比较已经佛法有很好的基础的同学，跟比较刚刚开始初学的同学， 都各有一个自己的目标哦，对不对？都各有你好要承担的哈。好，基本知识哦，刚才我们阮知信长就讲了，其实并不基本啊，它是以还是唯识法相为主啊，那里头也涉及到天台的部分，正果法师他也是学天台的啊，也涉及到天台的部分，他也涉及到当然佛法最重要的佛说一切法无我，无我佛法也被人家称为无我法啊，常常很多人的观念就是佛法是什么，没有什么，简单嘛，一个字，空，空而已，所以空空如也，一切放下就好了，不执着就好了，不是这样啊，不是这些嘴巴讲一讲，这些有的没的这样讲一讲，不是这个样子啊。好，我们在这一年要建立很多很比较正确的观念啊，佛法到底是什么，就是从这一本书，那这一本书它到底在讲什么呢？那就请看大纲，它分成教理行果四个部分，对不对？好，不过正果法师他是用教理是第一章，你可以看那个目录，你可以打开目录，好，翻开目录，第一章教理，对吧？然后第二章人天行果，第三章声闻行果，第四章菩萨行果，对吗？好，它是这样子分啊，教理一个部分，行果一个部分，在行果的部分分成人天声闻跟菩萨，是不是这样？人天声闻菩萨，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五乘嘛。好，那我的大纲是把教理一个部分，然后行跟果是分开啊，在教理的部分，这个就完全是按照正果法师这一本佛教基本知识的目录里头所开给我们的内容啊，里头有三宝，有白法，有三科，有四谛，十二有智跟法印。我把行跟果分开啊，这个是跟目录不同的地方。行有人天行，声闻就是二乘的行啊，就包括声闻跟缘觉啊，声闻跟菩萨，然后你依着行，人天的行，声闻的行，菩萨的行，就能够得到人天的果，声闻的果跟菩萨的果德。菩萨为什么不说果呢？因为菩萨不证果的，但是一定有功德，是不是？好，所以就说是菩萨的果德啊，有稍稍注意这些小小的差别啊。好，是这样子分开，这是我的大纲跟目录不同的地方，知道了吗？他这样子分哈，他把佛教基本知识分成教理行果，真的是非常的全面，而且他很平衡，这一本书他非常的平衡。这本书同学要是有先拿到课本，有先看一下的话哈，你会发现他这一本书，他教理跟行果的部分哈，分量是差不多一样重的哦，他总共有282页，不是，教理的部分有282页，它全书一共是549页，它在教理的部分有282页，那就差不多是一半多一点点啊，其他是行果的部分，几乎是平衡的啦，这样子啊，这是它，所以我刚才说你们自己要抓那个预习进度的时候，一次差不多要抓22页，就是按照总页数去。自己去算一下就知道了嘛，哦，这样子。好，那教理跟行果为什么这样的重要啊？不是说你只学一些教理就好了，你不去行，那这个不是学佛，也不是说你自己不学教理就去行了，行最重要嘛，哦，也不是这样，那就盲修瞎练了，所以教理行果都很重要。那假如我们学佛的话，哦，你要整个来说，佛法它是以破迷起悟 为宗旨。那破迷起悟，你一定要学教理。那学了佛法，破迷起悟以后，能够对我们有什么利益呢？佛法它是以离苦得乐为归去。很多同学已经学佛十几年了甚至20年的，都有这个感觉。上个礼拜我们跟同学稍微简单的聊一聊的时候，也有很多同学提出这个问题来，就学佛学了那么久了，为什么都不觉得破迷起悟，也不觉得离苦得乐嘞？甚至有的同学会觉得疑惑越来越多，我世间法的疑惑都解决不了，我还学了佛以后增加了很多学佛才有的疑惑。也有的同学会觉得我没有什么离苦得乐嘛，我世间法的苦啊，就是我在人世间呢、这些苦啊没有一点减少反而增加了很多学佛以后的辛苦。我学佛了以后我以前在跟人在相处的时候有一些格格不入的地方都没有解决，我学佛以后反而更跟人家格格不入很多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这边说以破迷起悟为宗旨，以离苦得乐为归去呢？这是第一个题目，我们真修班的同学他写报告的第一个题目，为什么？你回去再思考一下好不好？为什么？好，那给大家一个，你回去要思考这个题目，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方向。我们都晓得古人说，你不管学什么东西，假如你不能够往自己身心上面来会的话，那个你学的那个东西其实它是它，你是你，跟你没有关系，你不受用的，你没有利益的，对不对？学世间法的知识都是这样了，何况是学佛法呢？好，给大家一个，就第一个题目，一个轨迹了。你思考的时候你想一想。假如你学的东西跟你自己没有关系，跟你自己没有关系，那么你不管花了多少时间去学，仍然他是他，你是你嘛，是吗？怎么可能破迷起悟呢？怎么可能离苦得乐呢？好，下面我们就看那教理的部分。好，我们先打住好了，我们下一节课再正式的进入大纲。那现在就是休息。